出大事了，羽绒服全是仿品，智商税。莆田羽绒服出圈，收割伪中产，花600块买的蒙可莱同款，拆开全是羽丝绒，充绒量不足 40%。 曾经靠山寨大牌收割伪中产的莆田作坊，如今被军大衣、冲锋衣按在地上摩擦，电商平台投诉量暴涨 300%。 更惨的是，2500亿羽绒服市场迎来大围剿，加拿大鹅被贝恩资本甩卖，波司登涨价遭抵制，莆田羽绒服的智商税游戏终于玩不下去了，鸭鹅数量一年比一年少，养殖户缩减出栏，直接把价格顶起来。翻数据看看就知道，从前些年的将近50亿只肉鸭一路掉到现在刚过42亿只，鹅也差不多缩水了十分之一，这背后可有猪肉搅局。一阵低价大家吃猪肉去了，结果鸭鹅没人要，还不赚钱，自然养得更少，一环扣一环，上游毛贵，下游成品水涨船高，一公斤90%白鸭绒到了六月份已经飙到450块钱起步，要是碰上白鹅绒那叫一个狠，1300都有。有点意思的是，这成本推算下来，一件正常填充量的羽绒服光是里面那点绒子就值个60-70块，再加上布料、人工物流啥的一摊开，不卖个200-300根本回不了本。市面上那些标价不到300的小品牌，你敢说是真材实料？从桑坡鞋到莆田羽绒服，抠门年轻人的伟大牌狂欢只持续了2年。2025年中国羽绒服市场规模预计达2500亿，但光鲜数据下全是泡沫。 90% 白鹅绒涨到1300元每公斤，商家却用碎绒与丝绒以次充好，加拿大鹅市值暴跌 60%， 传出被卖身消息。莆田羽绒服商家卷款跑路的新闻每周都在上演，这场由资本、山寨和虚荣心撑起的羽绒服盛宴正在以最难看的方式散场。当消费者拆开莆田羽绒服的瞬间，当加拿大鹅的门店门可罗雀，当军大衣在高校食堂走红，我们终于明白，靠忽悠和山寨的生意从来都涨不了。2023年冬天，莆田的作坊老板们发现曾经爆火的莆田鞋不好卖了，河南桑坡村的雪地靴以更低的价格抢占了市场，一双 UGG 同款只卖150元，比莆田鞋还便宜50块。被逼到墙角的莆田商家把目光投向了羽绒服，这个被资本炒成服装奢侈品的赛道。他们的打法简单粗暴，山寨大牌款式用劣质绒填充，再以大牌平替的名义卖给追求面子的伪中产。在莆田涵江区随处可见挂着蒙可莱同款北面复刻招牌的工厂，工人们踩着缝纫机将标着 90% 白鸭绒的吊牌缝在装满羽丝绒的衣服上，这些成本不到100元的羽绒服经过电商平台包装摇身一变成了明星同款，售价高达400-600元。伪中产们正中下怀，他们既想穿大牌撑面子，又舍不得花上万元买正品，莆田羽绒服成了最优解。一时间小红书、抖音上全是400元 get 加拿大鹅平替的测评，博主们拿着莆田货对着镜头喊性价比绝了。2024年冬天，莆田羽绒服的电商销量暴涨 500%， 某头部商家单月销售额突破2000万，但骗局终究是骗局。2025年3月，杭州一位消费者花580元买了件莆田蒙可莱，穿了3天就钻绒，拆开一看，里面全是细碎的羽丝绒，充绒量只有 35%， 连新国标的最低标准 50% 绒子含量都达不到。他的遭遇不是个例，据电商平台投诉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莆田羽绒服的投诉量同比暴涨 300%， 主要问题集中在以次充好、虚假宣传、售后失联。更讽刺的是，一些莆田商家为了掩人耳目，竟然在衣服里塞报纸、碎布来增加重量。有记者卧底莆田工厂发现，某作坊用工业废料制成的绒填充羽绒服，工人自己都坦言，这衣服穿了容易过敏，我才不会给家人穿。当真相被揭开，伪中产们彻底傻眼了，他们花几百块买的不是面子，而是智商税。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，穿莆田羽绒服去聚会，被懂行的朋友一眼看穿，尴尬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随着负面新闻发酵，莆田羽绒服的销量断崖式下跌。2025年4月， 某头部商家的销售额暴跌 80%， 仓库里积压了十几万件假货。莆田羽绒服的疯狂离不开整个羽绒服市场的畸形繁荣。根据中国服装协会数据，2023年中国羽绒服市场规模1960亿元，2024年降至1620亿元，预计2025年将飙升至2500亿元。市场规模暴涨的背后是羽绒服价格的火箭式上涨。一件波司登长款羽绒服2019年售价还在800元左右，2025年已经涨到2000元以上。加拿大鹅的经典款更是从5000元涨到1.2万元。商家给出的理由是羽绒原料涨价，这确实不假。2025年6月一公斤 90% 白鹅绒价格达1300元，比2019年上涨了 65%， 90% 白鸭绒价格450元每公斤，涨幅也有 40%。 但原料涨价只是借口，真正的推手是资本。2017年贝恩资本操盘加拿大鹅上市，将其包装成高端户外奢侈品，价格直接翻倍，其他品牌纷纷跟风，波司登请来国际巨星代言，把产品往高端化上靠，蒙可赖更是推出限量款，炒到3万元一件。资本的运作让羽绒服从保暖工具变成了身份象征，价格背离了价值。更荒谬的是，羽绒价格上涨竟然和猪肉有关。中国畜牧业协会数据显示，2019年到2024年商品肉鸭出栏量从 48.78 亿只降至 42.2 亿只，肉鹅出栏量从 6.34 亿只降至 5.69 亿只。因为猪肉价格下跌，消费者少吃鸭肉，养鸭户减少养殖，导致羽绒供应减少。这个猪肉、鸭肉、羽绒的传导链成了商家涨价的背锅侠。但消费者不傻，2025年冬天300元以下买不到真羽绒服的话题冲上热搜。网友们算了一笔账，一件150克充绒量的 90% 白鸭绒羽绒服，绒子成本最多83元，加上面料、人工，总成本不超过250元。可市面上同类产品售价普遍在500元以上，溢价高达 100%。 这哪里是卖羽绒服，分明是卖品牌 logo。 有网友愤怒地说，价格虚高让消费者开始用脚投票。2025年11月波司登推出一款售价2999元的高端羽绒服，上市半个月只卖出300件。加拿大鹅的中国门店客流量同比下降 70%， 店员无奈之下推出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，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。羽绒服行业曾经有一条森严的鄙视链，穿蒙可赖的瞧不上加拿大鹅，穿加拿大鹅的瞧不上凯乐石，穿凯乐石的瞧不上北面，穿北面的瞧不上波司登，穿波司登的瞧不上鸭鸭、雪中飞。但2025年这条鄙视链彻底崩塌了，因为顶端的加拿大鹅要被卖了。2025年7月14日南方都市报爆出贝恩资本拟出售加拿大鹅的消息，虽然双方都未回应，但资本市场早已给出反应。加拿大鹅股价当天暴跌 12%，市值较2021年巅峰时期蒸发 60%。 事实上加拿大鹅的危机早有预兆。2013年贝恩资本以 2.3 亿美元收购加拿大鹅部分股份，随后推动其在2017年上市。在资本的操刀下，加拿大鹅把 Made in Canada 和极地保暖作为卖点，在中国市场疯狂涨价。2018年一件经典款羽绒服售价5000元，2025年涨到 1.2 万元，涨幅达 140%。 但消费者发现，所谓的极地保暖不过是噱头，在零下20度的东北，加拿大鹅还不如军大衣暖和。更致命的是款式老化，加拿大鹅的经典款十几年没变过，消费者买一件就能穿好几年，复购率极低。加上蒙可赖、小剪刀等品牌的冲击，加拿大鹅的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。2025年第一季度，加拿大鹅中国区销售额同比下降 45%， 门店纷纷缩减面积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国货品牌正在崛起，波司登虽然涨价遭抵制，但凭借性价比仍占据市场份额第一。凯乐石主打户外专业路线， 吸引了大量登山爱好者，高凡推出石墨烯保暖技术，成了网红爆款。就连平价品牌丫丫也靠99元羽绒服活动卖断货。加拿大鹅的困境是高端羽绒服品牌的缩影，当消费者不再为品牌溢价买单，当国货品牌不断崛起，这些曾经高高在上的洋大牌只能面临卖身或降价的选择。有行业分析师预测，未来三年至少有 30% 的高端羽绒服品牌会退出中国市场。2025年冬天，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年轻人中流行，高校食堂里、写字楼楼下，越来越多的人穿着军大衣，这件曾被视为土味象征的衣服成了年轻人的保暖新宠。军大衣的走红狠狠打了羽绒服行业的脸。军大衣为什么能火？答案很简单，性价比。一件加厚军大衣售价不到200元，充绒量高达300克，零下20度也能穿，而且耐造、抗脏，不用干洗，扔洗衣机里就能洗。对比动辄几千元的羽绒服，军大衣简直是保暖神器。除了军大衣，冲锋衣也成了香饽饽。年轻人发现冲锋衣防风防水，适合通勤，内胆可以拆卸，春秋冬三季都能穿。某户外品牌的冲锋衣销量2025年同比暴涨 200%。 客服表示，很多顾客都是第一次买冲锋衣，说比羽绒服实用。年轻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巨变，他们不再追求大牌面子，而是更看重实用性价比。小红书上评价保暖穿搭的笔记超过500万篇，点赞量最高的一条笔记标题是别再交羽绒服智商税了，这些平价单品才是王道。这种理性回归让整个羽绒服行业陷入反思。波司登推出百元羽绒服系列，试图挽回消费者。加拿大鹅偷偷降价，把部分产品价格调到5000元以下。莆田商家则转型卖平价真羽绒，但消费者已经不买账了。有莆田商家无奈地说，以前卖假货能赚大钱，现在卖真货都没人信，这行没法做了。2025年10月，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羽绒服专项整治行动，抽查了200家企业的产品，合格率只有 65%。 对不合格的企业，监管部门处以罚款、停产等处罚。对涉嫌造假的莆田作坊更是直接查封。这场整治行动让羽绒服行业的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，莆田羽绒服的翻车、加拿大鹅的危机，其实暴露了羽绒服行业的三大谎言。这些谎言被资本和商家包装成真理，欺骗了消费者很多年。谎言一，越贵越保暖。商家们宣称价格越高羽绒越好，但实际上保暖性取决于充绒量和绒子含量，和价格没有必然联系。中国羽绒工业协会专家表示，一件充绒量200克、绒子含量 80% 的羽绒服，保暖性比充绒量100克、绒子含量 90% 的还要好，价格却可能更便宜。很多高价羽绒服不过是把钱花在了品牌营销上。谎言二，进口羽绒比国产好。商家们炒作进口白鹅绒的概念，把价格抬到天上去，但实际上中国是羽绒生产大国。2024年羽绒产量占全球的 70%， 国产白鹅绒的品质和进口的相差无几，价格却便宜 30%。 某羽绒服代工厂老板透露，很多所谓的进口羽绒其实就是国产绒贴了个进口标签。谎言三，羽绒服是奢侈品。资本把羽绒服包装成身份象征，让消费者误以为穿贵的羽绒服就是有品位。但羽绒服的本质是保暖工具，不是奢侈品。就像网友说的，我穿羽绒服是为了过冬，不是为了炫富。如果一件衣服不能保暖，再贵也没用。这三大谎言的破灭让羽绒服行业回归本质。2025年下半年，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主打平价真羽绒，把价格降到300至500元区间。有的品牌推出充绒量透明化，在吊牌上明确标注绒子含量和充绒克数。这些改变让消费者重新燃起了对羽绒服的信心。羽绒服行业的动荡其实是消费市场升级的必然结果。当消费者变得理性，当监管越来越严格，靠忽悠和山寨的生意注定走不远。2500亿的羽绒服市场，未来的出路就在于回归产品本质。羽绒服的核心是保暖，品牌应该把精力放在提高绒子含量、优化工艺上，而不是 搞营销噱头，就像军大衣的走红，证明只要产品实用，消费者就会买账，还要撕掉奢侈品标签。羽绒服不是奢侈品，品牌应该合理定价，让更多人买得起。波司登的百元羽绒服系列就是很好的尝试，虽然利润低，但能抢占市场份额，更要拥抱年轻化。年轻人喜欢个性化、多功能的产品，品牌可以推出可拆卸内胆、时尚配色的羽绒服，满足他们的需求。凯乐石的户外加时尚路线就吸引了很多年轻消费者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买羽绒服时一定要擦亮眼睛，一看吊牌，确认绒子含量和充绒量。二闻味道，有异味的可能是劣质绒。三摸手感，绒朵大的更保暖。不要为了大牌交智商税，也不要贪便宜买假货。羽绒服行业的洗牌还在继续，那些靠谎言和炒作的品牌终将被淘汰，只有真正用心做产品的品牌才能活下去。毕竟消费者要的不是面子，而是里子，一件温暖、实用、性价比高的羽绒服。